你是不是能够安住清净的思罗，修清净的梵行？那么当然广义的啊，狭义的是以五戒十善来约束自己，广义的就要用进行品，华严经进行品，用141个来要求自己，你随时随处是不是当愿众生能够生增上善啊，或者是这个华严经的梵行品、普贤行愿品，这叫做三行品。你所有的三业是不是跟华严经的这三行品里面所要求我们做的内容都能够随顺呢？啊，经常每天这样审问自己，审问自己。第三个，你每天所思维的法义是不是顺向三法印，是不是顺向四圣地？你有没有在三法印、四圣地法义上面多多每一天的去深入？如果你法义在三法印、四圣地法上面没有每天的深入，每天的深入，你心就感觉到自己在法义上没有进步，闻思二会没有成长，没有成长。这是第三个审问。第四个审问，你对于涅槃为上首这件事情是不是身心向往、身心信解？涅槃就是远离烦恼，你对烦恼有没有堪能性？如果你有堪能性，表示你是十足的凡夫。如果你对于烦恼十分的厌离，你对于没有烦恼、没有贪嗔痴的身心状况是一天比一天更耗药耗药，那你的道心就会增上。你对于涅槃为上首这件事情是不是身心信解？是不是身心信解？是不是通身靠倒？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审问。这些东西都是要发心啊，护养你的心能够清净。记住，修行都在修这一念清净心，能够安住三业，安住六根。很多的法门老实讲也都是为了这个东西当增上缘啊，虽然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高明的法门，可是如果你每天的作意、每天的思维跟每天的观察不离开以上所谈的这种东西，你会真正像一个修道人，不会像一个学问家，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好，这是远离处里面我谈到的心远离所谈到的东西。接着来谈心一境，心一境性处。心一境性可以说是我们修止修观，就是所谓的三摩地啊，三摩地。那么要修三摩地里面的内容就非常多啊，非常多。我们看看这个地方大概有几分呢？烁烁随念、同分所缘、色摩他啊，还有毗婆舍那，还有九种加行啊，这几颗。我们来看看前面两颗比较简单。烁烁随念，烁烁随念旁边就写六随念。平常的功课就是修六随念，佛法僧戒施天，这六种，这六种。如果你再加上两个，就是八随念，末学就加上去，再加两个，第一个初住席，再一个十，这叫做八随念啊。末学用六加二，建议各位恒常时烁烁随念六八件事情，除了佛法僧戒施天之外，去经常安住我们要修四念处的正念所缘，就是安般，对不对？没事就不要打妄想，心就安住在你的鼻息、息入息出上，安住不要散乱，念你的色摩他，观你的所缘，就是观你的出入息。无常最极端的观察就是观死，知道死不是太远的事情，每一念每一个呼吸都是死因缘可能现行的机会，不是去怕死，而要怎么样？不怕死，要不怕死，要念念都要有见到开悟的决心，要这种本事，要这种本事。所以烁烁随念总共修六加二个随念，那内容当然都在法本上有哈。好，第二个同分所缘，同分所缘在唯识家呢就把它称为叫做是法是义有见义言，就是要能够背诵记忆圣解今天你的法本上的口诀法要 文字思维的内容，要变成你的心意念不思的所缘境，就是把它背起来，简单就是把它背起来啊，要把它受持，要把它记诵，能够一直不断的意念，一直不断的放在心里面去思维。如果你实在做不到，那同文所缘有一个方便，就是你先写在纸上，写在笔记上，随身携带，这种不过分吧？把你的法要背不起来没有关系，你至少写在卡片上，写在笔记上，随身携带，经常时候就拿出来意念，拿出来思维，拿出来背诵，去建立你心跟法要教导上面的同分所缘。同分所缘，同分就是相似，不是文字相，你不见得照着文字一个字一个字不动，可是你自己可以离文，就自己可以这样子思维，可以这样解释，可以说给别人听，要这种本事。乃至于你今天止观的时候呢，一念三摩地心当中，你随时就可以在三摩地静静的摄心不乱的心当中，能够去意念得到圣解，圣解就是不退转，心就不忘失这个正念。好，这就是同分所缘。再来就是色摩他。好，请看白板上的这个部分。白板上这个部分的内容很多哈，但是我大概只科目上讲一讲啊，它的关系我画个简单的表在这里。它最重要就是修这个所谓的九心住。九心住就是定，就心能够摄在所缘上的程度。如果心一直不断能够住在正念所缘上不忘失，就是最后一个等持住，就是有止有观，心是摄心念在所缘上不乱的，没有五盖，没有其他的妄想啊，没有打杂打闲差的东西。除此之外还能够观什么？还能够观十六随观或七随观，这些无漏现观智慧的观察要能够升起啊，这是最高的目标。可是慢慢不是一下子就可以需要练习的。而你们今天随着我开始去学四念住，我们的正念所缘就是安般，很简单的安般，就是习入习出，就是能够看得见，能够察觉得到。你不管你的肚皮、你的全身、你的鼻息或冷热的感觉、触感，就是诉之于你今天身体所有的觉受、六根的觉受，只要你不管你擅长用哪一个去观察，你只要用你所擅长的根去触你那个习入习出的缘就可以了。没事就把你的心不要去打妄想，不要去到这样的攀缘看，就摄心去观察，不是一定要闭着眼睛，你张了眼睛也可以，就是观察你的习入习出。慢慢你的心就会从内住一直到等持住，内住就是散心在外，改成什么摄心在内，就抓进来在你的所缘上面。等住就是你第一刹那拉进来之后，第二刹那相续的念头也都怎么样住在所缘上面不忘失，这就是等住。等住就是等流，你相续住，你第二念继续的念头还一直不断的保持在哪里？保持在你前一个习入习出上，不要每次都观察习入习出就心飞出去了。好，你观察能够一，你就观察到十中间不打杂，对不对？观察到二十不打杂，观察到六十、一百都不打闲差，你心就慢慢慢慢越来越定。那么安住跟静住什么地方不一样呢？安住就是你发现思念了，啊，打妄想了，飞走了，那你就把心知道飞走了之后呢，再把它拉回来，这叫做安住。安住是知道思念了，然后再把它拉回来，对不对？拉回来以后呢，下一个念头不要再妄思。一直到什么地步？一直到纵使你有妄想，正念没有忘掉，对不对？习入习出的观察没有忘掉，到那个地步叫做静住。你可以偶尔的在打妄想，出现五盖，可是你的正念没有忘失，那个状态叫做静住，了解吗？好，于是你就继续还是一样观察你的习入习出，慢慢就会调顺住。调顺住就是开始不会去分别外相，啊，你的六根包括你的心就没有贪嗔痴，也不会有男女相这些取向的分别心，不会，你心就调顺，
啊，调顺，会观察你的心，不会去注意六根所取的相，贪嗔痴的心的出众，也不会有男女相的分别。这些出众外相的取相分别不会了。再来就是极静，极静就是要对治你心的调局，细的那个细的那个微细的那个想心，继续慢慢慢慢极静下来。然后最极极静，最极极静就是重复去练习前面的调顺住跟极静住，到了更维系的地步。好，所以简单讲，我用这样的记，调顺住就是让你的心不要有细的昏沉，极静住就是心不要有细的散乱、细的调举、细的妄想，纵使再维系的妄想都不要。最极极静就是细的昏沉跟细的调举也没有了，越来越安静了，很比较长的时间都不散乱，都不散乱。好，再来就是专注一去，就已经一念一念都在习入习出的正念所缘上，中间没有打岔，可是还是什么？还是刻意的，还是要用点心，对不对？把你的心要安住，有一种大石压草的作意力，还有这个作意力在。继续在一段时间，当你已经熟能生巧了，熟能生巧。像以前我是羽毛球校队，我从小学一直打到台大，到台大之后呢，大一就被乔生打败了啊，当乔生练球的对手，他底线暖身，他暖身暖到准备正式打，我已经没了啦。好，我们这些本地生根本都没法斗，我还是从小学打校队打到大学去，那边没有办法。他们就这样子干，所以后来我就知道那个时候打到什么地步，打到我们近距离挑球，挑到根本不是用眼睛在看，根本就是直觉，球在哪里拍子就在哪里，而且拍子不是只是接到球而已，还要把球要接到定点上面去，几乎都是当下直觉的作意。到那个地步，那个地步就已经差不多预接定的地步，等持住，那是等持住，不必作意，就是无功用住，无功用住。而这九心住呢，按照其实它你不必刻意去操作它，因为你只要恒常时持续的摄心，只要注意有没有思念，有思念再拉回来，继续在你的所缘上观察，让你的心不要乱，不要乱，去注意，清清楚楚的注意习入习出，慢慢你会发现中间有住习不进不出的阶段，对不对？再怎么样维系不动，你心都不会跑掉，也不会变得昏沉，反正就注意这个东西就好了，从头到尾心就越来越细。九心住只不过是把前人把你心从粗到细啊，从粗到细科分成九段而已，所以你不必去太去分别它啊，这不是太重要的事情。你只要保持一件事情，正住正念你的所缘，就是习入习出。那我们开始练四念住的时候，就要练这个东西。好，那这九心住又分成四科，内住等住就是开始的立力作业，立力就是刻意。当你要开始正修，一定要刻意嘛，对不对？不会自动就修了嘛，因为你今天还没有无功用住嘛，不是恒常时就会不作意就会开始起观察安般的所缘境嘛。所以一开始练习一定是立力作用，就是刻意，一定要刻意，一定要每天定功课。所以各位如果要从这边下手，你每天就要定，每天几点钟你要观察你的习入习出多长时间，每天自己定，然后每天慢慢慢慢做得到，你可以做得到一周17天都不忘失功课，再加多时间，加多次数，对不对？练到你的等持住的心会出现，一作意就出现，一作意就出现，你心一作意，心就入到等持住，马上可以正修为止，练到这个地步啊，那就慢慢从这样，那从安住到最极极静住，这些都是有间杂的，表示什么？表示说我们的生活当中修，有事没事你就要多这样练习，没事就摄心在观察习入习出上，这些都是间杂修。可是虽然间杂修，因为你有练，所以越多几次以后，你只要一作意，很快只要从内住一下子，就马上可以调顺极静，最极静，这些都是有间 有奸就是会还是打闲岔，还是会有五盖，还是会有昏沉掉举这些东西。好，到达一个地步，到达你一炷香，不管你定多长时间，那一你所定的那一炷香的时间中间不再打任何的妄想，也不出现任何的五盖的心所，这些都是无间。无间就是精进加行的时候，当你开始精进加行，那一炷香那一长香的时间中间再也没有五盖心所出现，这就是你刻意有功用修，但是无间，这就是专注一趣。专注一趣大概只有在精进专修的时候才做得到，平常的功夫你至少保持在安住到最极精住，该做事做事，不做事的时候一作意就回来，对不对？让你的心看你的熟练度保持在安住到最极精住的中间这段时间，你这样练习啊，这样练习。好，到达有一个地方，你专修回来以后，就像参加佛七的人就最明白了。当你如果参加一个精进佛七，哎呀，七天，尤其像我们西莲经院最顶念佛，哎呀，到了离开山门，回到家里，听什么声音都是佛号，有没有？但是有一段时间而已，大概过了个两天就不见了。那段时间，你的心就因为有后势力的关系，会有相似的等持住。你不用特别注意，你就会自然随着任何的有韵律的声音就会起佛号，就起佛号，这是等持住一样。你把它换，把佛号换成你的出入息也是一样，不必特别注意，你就会注意你的息入息出啊，注意你的息入息出。这个就是四大类，而四大类要练习，怎么练习呢？用六力来练习啊，用听闻跟思维力，就是我们的法本，以及听墨学讲课。我讲解过观安般的法要以后，你就要记住，对不对？经常听，经常思维，要啰嗦嗦的去自己去读啊，自己去读，有些口诀你都记下来，这些东西都是要你训练什么内住等住。这两个心就靠你的听闻跟思维力刻意作意下去修。好，你为什么知道你的心散失掉了呢？是靠意念力。意念，你刚才入香的时候在念什么安般，很多人修行是这样子，一炷香开始念安般，后来念持名观，再来念这个戒察别，再来念不净观，就是换来换去，然后就开始打妄想，坐着打妄想，他可以打很长的时间，那些都不对。正确的修行都是从一支香从头到尾都是单一所缘，单一所缘，不要换，直到你那个所缘能够到等持住，至少到专注一区，你再扩大所缘，对不对？或者是转念所缘。如果你那个所缘境都还不能够到达这两个地步，你就一直不断的换，我跟你讲，浮萍呢，啊，滚动的石头是不生胎的，那新的定根发不起来。记住，一定要专注在一个正念所缘上，要练一段足够的时间。啊，一直要到那一个所缘能够达到等持住为止，不必用力，它就会一作意就到那个地步，一作意就到那个地步，而且心、毛孔、全身、身心都会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幸福感。这样讲好不好？那种幸福感，像我们以前打佛七，中午午斋吃饭的时候，我们师父就讲了，你们。这个精进了一个早上了，因为我们早上很早起来，有些人他两点半就趴起来做功课，然后呢早餐吃一点点，然后又出坡，然后精进一个早上，一直到十一点半开始用午斋，哎呀，吃第一口饭又去喝汤的时候，身心浑身舒畅。然后我们师父就问了，你吃饭喝汤心有没有身体一种清安幸福愉快的感受啊？我说当然了、啊、很舒服啊。他说那你们念佛的时候有没有同样这种幸福的感受啊？好像很辛苦的样子。如果你还犹豫的话，表示没有嘛，就没有嘛，你还没有那种幸福的感受嘛，对不对？ 表示说你还在五一六身上的依赖感重过于什么？重过于对于佛号，重过于你对法门的依赖嘛？你对于法门本身没有生出清安跟幸福的感受嘛？对不对？对于五一六神，对于断食、促食、施食、事食，对那些初中的东西，你反而比较清安，比较有看能性嘛？是不是这样子？这些东西是真实可以检查的，你看你的身心反应就知道了。好，这些东西很非常，所以意念，你前面的所缘是什么？然后回到那个状态来，要靠你的意念力。好，再来就是正知，正知什么？正知无常、苦、无我，知道它是生灭的，知道它是缘起的，知道它是无常的，知道它是毕竟纯大苦聚，知道它其中无自性的存在。经常随便哪一个念头关到那个地步，正知力就会发起来，那个正知的观察就会发起来。那要靠什么？靠调顺住跟极静住。所以对治五盖啊，对治五盖的那个念头，那个对治想就会起来。当你心发生什么状态，你就会起对治想。好，所以各位不妨在这个地方写对治。好，你的对治相就会有具行作意。当你发现你的心飘到什么地方去了，你的心就会同时取一个跟它对峙不相随顺的那个念头啊，会立刻就升起来，这个叫做正知力啊，它就对峙你的调顺住跟极静住。那么当你能够这样子住了，这边就是正念，这边就是正知，再来就是持续嘛，对不对啊？意念力、听闻、思维跟意念都是属于正念啊，正念你的所缘，知道你要念什么东西。然后正知力就是要观察啊，观察对治。然后呢，精进跟串习都是继续用功，对不对？所以精进力增加你的最极极静跟专注力区，串习力就继续长时间的有事没事就一直不断的。当你已经能够一炷香那段时间都不发生妄想，没有五盖升起啊，你一次精进禅期你能够达到这个地步，下山以后自己要长时间平常就用功，对不对？有事没事就自己打坐，对不对？自己去练习，随时随地只要一坐意，你等持住的心就会发起来。这要靠串习力。精进力是你在参加精进禅期精进一段时间集中营修学的时候，特别指那个时候。如果你有一炷香曾经达到那个状态，而后随时随地你就自己练习。所以墨学建议不要长时间，要次数多啊。我们初机学禅要用次数多取代长时间。当你有机会去参加精进禅期，再看看你能不能够做长香，心能够不发生五盖，这个是要练习的。那大家都觉得学定是通外道，都不愿意在这个地方用功，可是如果你越少时间在这个地方用功，你会进步，慧根会增上一点点，可是要继续跳过那个门槛，跳不上去啊。所以记住定的练习还是重要的啊。这边法本上就告诉我们，用六个力修九个心住，练习四种作意的阶段啊。我用这张表让各位来知道，奢摩他其实技术面大概不外乎这些东西。其实念头只有念习入习出，阿弥陀佛。当然同样道理也放在别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当然要学习观察五蕴的时候，五蕴也要这样的观察，对不对？你要能够安住在五蕴的所缘上，也要这样子建立奢摩他的所缘。好，毗婆舍那比较复杂，在瑜伽师论当中很有创意的把它整理成整个思维的六品次第。第一个意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同分所缘，在舍拉论就把它讲成四法四意有些意言。为什么叫做四法四意？法就是名句文，意就是道理。经上所讲的名句文，它的道理是什么？也就是告诉你，名句文的法句要背，它的道理你也要理解。你把背下来的文句跟他所讲的道理要充分的怎么样记忆起来，有见就是有分别，在你心中要清清楚楚的去分别他的道理，以及记住他的法句，记住他的法句，然后呢产生一种意言境，就是你的心的所缘， 观察，就是同分所缘，同分所缘就叫做意眼。你心只要一作意，睁眼闭眼，你都可以去想出那段文句以及那文句的道理，对不对？一刻意想一下，那个道理就会出现。好，浮上心来，一定会有文句，有它的道理。你要一作意就能够把这个道理浮上心头，那个东西就叫做这个，这个叫做了意。唯识家称这个叫了意，要一了意，不要一不了意。记住，你今天修学，凡是修不了意的，只能修定；修了意的，会修慧。我这边跟各位讲，很多人以为了意就是圣意，唯识家认为了意就是你清清楚楚对明句文能够意念，对道理也能够明白的，三摩地心也能够产生同分所缘的，那叫做了意。今天如果你对他的道理不明白，你今天每天念念念念念念，对，有三宝的加持力，有那个法门主的加持力，可是你自己怎么样，智慧不相应，对不对？你对境的时候，它不能发生什么除烦恼的功用，那叫做一不了意。不了意就是说你那个法门有隐秘教，有秘密意，可是你不知道，对不对？心不相应。所以尽量初级学，一定要多学跟你心相应，对道理懂的东西。你跟哪一部经的道理越相应，越懂它的道理，用它来受持当功课，越得力，对你的烦恼尽越有力量。当你用不了意的持咒啊、念佛的文音音声，当然也可以，不过那是用硬压的。为什么？因为你用定，你用定来压它而已，就像大石压草一样，也会有力量。可是如果你的烦恼太粗猛，你的这种定的根呢，那个力量是发不起来的。所以大德就建议我们要一了意的法，不要一不了意的法。如果你对他的了意的程度不能够变成三摩地心的所缘境，你就没有力量，对不对？临到阿娘阿不韦，你不千钧念出观世音菩萨跟阿弥陀佛，碰到危机的时候就这边救北救部，表示你今天心啊是没有这种本事，你的同分所缘起不来。所以啊，考验你的所缘就是猛一个从你背后这样一打你的头，你出现什么？你出现什么反应？你出现什么反应？对不对？一发生最危机的出现的时候，你心、你的念头、你的三业是怎么样回应的？那个就要看你的三业到底合不合于法，顺不顺于道。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练习是够的，那么你随时随便人家考验你出来的东西就是那个东西，那是你表示你了意。第一个要了意，第二个要能够知因缘，事就是因缘啊，事不是我们简单讲的事情，是指因缘。因缘有内因有外缘，你要对每件事情要观察它的内因是什么，外缘是什么，每一件事情都要观察它的因缘，就是寻思事。而这个事情在本质上也叫做尽所有性，去思维一切法的尽所有性，这个在本质上也叫做能证思则，这就是名相的问题啊，重点在这里啊，重点在这里。所以寻思事就是对于这个道理，这就是道理。道理到境界上来的时候，那个境界我可以用这个道理去观察跟思维跟辨析它的因缘是什么，内因是什么，外缘是什么。凡事不要去分别好丑，不要去分别对错，先去辨析跟观察因缘。记住，凡事先从因缘下手去观察，不要立刻从表象，不要从你的直觉上去评断去批评，因为你还根本不了相不了意，对不对？先去了解因缘，让你的心能够有比较宽容的心去深入因缘去观察。当你能够了解每一个事情的因缘、内因跟外缘的时候，你心就比较宽大，不容易动怒，贪嗔痴的心不容易随顺就起来。好，这是观察寻思事。好，再来寻思相，这个就是我们止观的内容。我们之前讲过，就要去思维一切法的什么自相跟共相。自相就是经上对它的定义，如果是明句文的话，如果是一切法的定，如果是属于我们今天的世间法的话，就世间法的那个不共性，对不对？它不共的特点在什么地方？ 先去找，先去辨析，先去观察，先去思维，你今天所对的这个镜，它的不共法在哪里？它有什么地方是别的东西没有的？是它特色在哪里？它到底特别在什么地方？它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共之处？找出来这个东西，然后再来观察它的共相。何为共相？无常、苦、无我，一切顺于真理的，就叫做共相。一切法最大的交集就叫共相。好，一切法最大的交集就叫共相。把一切法各种事相因缘所显现的那个顺向于真理的共相，要能够去思维。然后呢，这些呢都叫做法念。再来要类比类观察啊，你要举一而反三，不能老是观同样一类的东西，对不对？好，怎么样去比类？就要观品，品品的意思就是类别。你要举一而反三，今天老师跟你讲这个东西，你就要举一反三到各类的事情上。不管举什么事，都有两类，两个，第一个黑品跟白品。黑品就是杂染的，恶不善；白品就是清净的，顺向于善的。好，那么你要去思维它什么呢？思维顺向杂染恶不善的那些三业造作跟六根的触对，它有哪些过失跟过患，对不对？多去思维顺向于善的，顺向于清净的，它有哪些功德跟胜利，对不对？触类旁通，根据你所学的东西，你就触类旁通，去知道生活境界当中许多的所缘境也都跟他所讲的是同一类，对不对？这是修学，前面叫修学法字，这叫修学类字啊，你比类可以知道。好，再来十，十就是观察十二支缘起，其实就是三世缘起，或者叫十二支缘起。这边叫观察，观察过去、现在、未来，就观察一切法，它不是独立、突然、偶然现在面前的，对不对？它一定有过去因、现在的相状、未来会去在哪里，连查弊案都要查现金流向，对不对？它到底汇到哪里去，从哪里汇进来的，对不对？它在那户头上是几月几号几点钟汇入的，那是金。从去来金三迹象去观察，没有一法是孤起的，对不对？每一法都是缘起，都是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而集灭只是分别，中间根本没有我只以为真实的法自信的生灭，慢慢顺向于这个道理，一直不断的反复观察。好，这里呢以后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在谈这个东西。好，你要宁可四圣地，就要观察四重道理，四重道理，观待道理，知道一切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此无故彼无，这些东西就是观待道理。记住，一切法都是观待分别而起的。那观待有两种观待：生起观待、施设观待。啊，生起观待就是因缘所变，施设观待就是名言施设分别所生等等的，这些东西都在法本上面谈的东西。作用，观待就显现什么？显现假有，对不对？但是作用因果不虚，我们都是以用为体，知道一切法就是因为空性所以才会有作用，一切法就是因为有来去有增减所以它才会有作用，有来去有增减就表示它无自性，可是呢有来去故有增减故 作用是真实，对不对？这是观察第二重。第三重，可以从圣教量，可以从你的比量，乃至于用现观字去证实，确实不错。透过你真实的闻思修，闻是借由圣教量，思是借着你的比度思维，修是借着你的三摩地用现观智慧去应可。透过你的闻思修三会，用三量去证成它的道理，真实不虚，你的信心就会发起来。啊，你的信心就会发起来， 啊，这是正常道理。最后知道，不是因为我这样子去思维跟观察，他才是那样子的，他本来如是，对不对？摸来摸去，根本都摸在机，有的只是我在其中分别而已，对不对？你发觉，好过来，大堆的代志都是自己挖的分别呢，啊，都是那个我所在作怪，其实就是这个事情。拿开了我所，这一切东西本来如是，法尔道理就现前，法尔道理就现前。那这四种道理，而四种道理就分别应可到四圣地，啊，四圣地。所以前面呢可以观察它的苦集二地，这边呢去观察它灭道二地。你顺于道，就会正于灭，这个道理清清楚楚，由这四种道理去应可，啊，四种道理去应可。好，那这个呢？从共相啊，从共相到法尔道理这一段，我们就叫做如所有性。所以经常你可以看到《瑜伽师地论》讲直观是什么？思维自相共相，有没有？或者是说思维什么尽所有性，如所有性？我们换句白话来讲，遍观一切法的法性，都顺向于什么？都顺向于真如，就是这个道理。你只是要去证实一切的法。不出于佛所讲的四圣地的道理，你只要去证明这件事情，但是你知道不够，知道不够，你要现证，你要现观，你要自作证，阿弥陀佛，你要在五蕴身心上自己要自己作证，作证。所以呢，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只是简略的说这六种观啊。那我们自己在思维的东西，就是把你今天法本当中所建立的义，透过四相品实理。次第升起思维跟观察，了解吗？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论上没有一部论把一个所缘境它的思维次第解析成这么详细，它透过三重六品次第安立，把每一个思维的内容，只是过去都是文言，你们的功夫就把它换成你的话，换成你们自己的话，然后把它背起来，记忆在里面，然后化成一种思维模式典范的一种五蕴身心的观察，促进的时候它就会升起这种思维，促进的时候它就会升起这种法义。然后呢，恒常时周遍寻思，周遍视察。寻思就是取那个正念，取那个所缘。视察就是去觉受，去随观啊，随观他的受，随观他的心，随观他一切法的法性顺向于缘起显现无我，就这样子。然后呢，你如果你要转变所缘，就要靠寻视心，对不对？你要转变另外一个所缘，或者扩大所缘，就要靠寻视心。然后寻视心一发起了以后呢，用视察心去觉受，去随观受，随观心，然后随观于法性显现的无我。就这样一直不断，所以你十六种随观，七种随观都会次第升起来。那这七随观都是在这里，周遍寻思，周遍视察。这里呢，这六品呢，都是从法本上学习而来的，透过你闻思的意，放在你三摩地当中，透过四相品实理，一个次第一个次第升起观察跟思维，对不对？乃至于普遍放到每一件你触对的境界上面去的时候，你都可以周遍寻思，周遍视察。好，这个是这个毗婆舍那这一段文的技术面的东西。好，接着来看进藏。进藏就是我们今天要对治五盖啊，对治业障，大概都不超过这四个阶段。你既然有业障会升起，你就要知道业障的因。你有五盖会升起，你要知道五盖的因，对不对？每一种业障它的相就是它的自性，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不对？你要描述它的原因，因缘是就是骗知它的自性。比如说贪欲盖，贪欲盖的相是什么？我们上礼拜才写的，贪欲盖的相就是我们染着什么相？净妙相。我们就是去取着一切法的净妙相，我们不去顺观一切法的不净相，我们喜欢去取什么？取净妙相。然后呢，
赖在里面不肯出来，对不对？这就是贪欲盖的相嘛。你要把这个东西搞清楚，
你一定要诊断出一切障碍的自信是什么，不然你根本没办法处理。你要擒贼，一定要认得贼的相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的新所要学习白法，学习新的相，学习新的自信跟业用，就是要认得贼的相状，你才有办法怎么样对治嘛。好，可是这些自信不是单元单独存在，它一定有助伴的因缘，对不对？有助伴的因缘，在什么情况下贪欲盖会生？哦，我比如说我喜欢吃面包，只要每次闻到那个面粉的香味，我都动不了，是不是这样子？表示那个是你的因缘，你不能见到，乃至于很多因缘会发生的时候，那因缘你要开始知道，自信跟因缘是顺观的，这是一套。它的不共相是什么？哪些因缘会生成那个心，生成那个因缘的是什么？好，然后你也知道，如果你今天去受用它的时候，它的过患是什么？它的过患是什么？如果你不在意那个过患，那就没法度了，对不对？那就一发动就来不及了。就比如说今天很多人都愿意花很多钱去减肥，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少吃一点？你为什么不多运动一点？我们今天的进出都是有量的嘛，都是有分别的嘛。如果你今天能观察你的自心，能够约束你的三业以及每天的作息，你吃不吃？虽然你不见得现在每一个食品都要求标示卡路里，对不对？你每天要多少卡路里，你能不能够自己约定？问题是约定不出，因为你根本没办法去思维它的过患。为了我的有钱嘛，等我吃大口再来减肥就好啊！啊，如果你觉得可以这样子，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你不顺向于过患的思考，你不以为意嘛。可是如果你知道这样子浪费法身慧命，那你就来划不来这样做。我只举这个比方，修道也是一样，修道一样，你只要一产生违缘，你要再去消除它，就要花上三倍、五倍、六倍的力量，那是划不来的事情，不如不发生嘛，对不对？好，这些东西就是最后就像不净观，既然贪着什么，贪着净妙相，那怎么修对治？你心就去思维跟辨析它的什么不净相，对不对？昏沉的相是黑暗相，不明白，于是你要发起好奇心去搞明白，要取它的光明相，对不对？所以什么是它的自信跟因缘，什么是它的过患，以及什么是它的对治相，这些道理都要透过法本当中学清楚，还要能够记忆起来，对不对？变成你的法身的种子，对到那个境界的时候，你要去尽除那个障碍，一定要生出这四种想法。那个障碍的尽自性是什么？因缘是什么？过患是什么？怎么样修对治？对治想要不作意、哦、不必特别发功用功，一直要作想，它马上就升起具行观，取那个相。心只能够有一法，心只要住于那个相，它的染相，对不对？自性因缘相就不会发生。我们用替代久了，这个熟处就会转生，这个对治想生处就会转熟。老实讲，修行就是这种苦功夫，是真功夫，这样子每天这样子干的。如果你一直不断的偏重于染着相，那没有办法，对不对？你临终这个因缘就会比较重，这是骗不了人的事情。好，那这个是进藏。好，那你要进藏也好，或者正念所缘也好，都要开始修作意。修作意这边是32卷的关键，所以这一段文请各位注意一下，整个这个关键在32卷啊，在我们的卷32啊，默许神经也讲过。首先要知道取向是透过三个管道，见闻心比度，见就是现见，闻就是听闻，心比度就是比度这个东西。而现见当然是我们现在暂时做不到了，对不对？暂时做不到。如果你有刹那刹那一时的误触，这叫做见。这个见还不是我们的妄心所见，是你真正能够触到那个真实意。你有一念心触到真实意，你只要去回忆它。比如说你曾经有一念啊，一炷香曾经达到味道地定，对不对？或者曾经达到初禅，你只要意念那个初禅的身心状况，很快就会恢复到那个地方。 好，这个就是见。闻就是透过你的思维，透过老师的教导，这都是闻。要不然就要透过比类，自己去类推，举一反三的比度心。所以取向透过三种心：现见、听闻以及比度，透过这三管道。所以各位就知道怎么样去取向了，对不对？取向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有人想要修不净观，他就要去找人去捐一个大体，对不对？哦，现在有很多的书局也会出不净观，很多的书册都有照片给你看。看照片虽然不如看实物啊，真实的东西啊，这些都是透过什么？透过现见，那个也可以叫做现见。然后听闻是间接的，透过文字来理解。然后呢，比度是触类旁通，去拟象啊，去做一个想。这三种管道是取向的方法。啊，因缘就是方法，你取向大概不超过这三个方法：现见的、听闻的，或者是学习文字的，比类、拟坐想的啊，拟象坐想的。好，当你在一炷香正念所缘的时候呢，就会有增上分别取向。啊，增上就是加强你的了相作意，就是你的了别事项。这了别事项就是这边的了相。啊，了相了这个六意相，啊，六品相，啊，了这六品相，怎么样能够让你的了别事相能够增上呢？透过这一二三四五，透过一二三四五，这是我们修观入相的次第。首先取什么？厌离相，就是我们的五相二十因，还记得吗？啊，厌离相，就是。思维一切法的可厌患处，什么地方是不可爱的啊？什么地方不可爱的？然后起了一种出离心，我不要再被他吸附了，不要再被他绑住了啊！起这种厌离想。对于可心上处，什么叫可心上处？比如说三宝，对不对？比如说贤圣僧他们的不共功德，对不对？比如说我能够出离欲界，乃至于能够出离色界、无色界，能够出三界正涅槃，这些利益你都能够深信不忘失，你思维起那个东西的时候，你都会起一种心乐想，了解吗？就像我们今天修学净宗的人都要经常去有皈依净的意念，阿弥陀佛国的正义恶报，对不对？庄严殊胜，而且现在这一念心，你就宛然就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心净国土净，心就安住在那个归净上面。你能够意念那个归净，你的身心能够对那个归净起那种200%的心乐感，心乐的心，它会让你的心有力量、有滋润。不要一股脑的只是取厌离想，厌离想想一段时间，就要去想什么心乐想。然后反复调到你的心能够安住在你的正念所缘上面，啊，这样去调。好，然后呢，当你知道如果你的心老是跟厌离相相应，有什么过患，对不对？如果你的心老是没有办法跟心乐想相应，有什么过患，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就发起什么东西？那你这样想的时候就发起什么？我自己不用功不行，对不对？哎，你的精进善根不放逸就会发起来，是这样子。所以一二三四，对不对？一二三四，有没有？一二，这是杂染嘛，这是清净嘛，还有杂染的过患嘛，杂染相应的过患嘛，清净如果不相应的过患嘛，对不对？又是这样子下来，你如果不用功不行嘛。此生不成伴就重来嘛，对不对？是不是一二三四五这五个相，你的心就会安住在精进三根上面，你就真的入道，就不会在那边打妄想啊、昏沉啊、调局啊，你会警觉，你会知道这支五香如果不成伴功德就退香了，就出定了，不甘愿的事情。好，你要让每一个修法的时间要非常的高度有品质，要靠这个，懂吗？这是我们之前所讲到的。再来，就要正取向， 这正取项是取六项，我们不在这边列了哈，自己去查。好，这留给你们今天的功课。查六项是什么？这六项都是升清安作意，就升起定的，升起定的。啊，就像今天不要做无相的分别、无作用相等等那些东西，有六项。然后再来呢，光明想，光明想就是有两种光明，一种是真正能够对你的禅相触点能够清楚止观明镜一种，第二种是法光明，法光明就是对于法义啊有道理有法句能够清楚的义词。如果你能够到这个地步，有等持住的地步，这是发起等持住，对不对？最高的目标啊，最起码要达到等持住。然后呢，又能够升起光明想，光明想有两种，一种是你的禅相要发起，你的止观所缘能够正念触点清楚明白，止观明镜。第二个，你能够思维你的所缘境，啊，能够法义相应，这叫法光明想。两个都可以，两个都可以。然后再开始去思维每一个正念所缘的内容，这个了别事项就是尽自见作意，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三片支、七清净，还有十六随观。性空法师把它简化成七种随观，哪七个？复习一下：无常、苦、无我、厌、离欲、灭尽、行舍，对不对？简化成这七个，好记的，比十六个好记嘛。好，这十六个，这样彻底能够发起来。那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在法本当中学习到的。像我们入法就要学习运善巧，缘系缘起善巧，对不对？安般念的所缘里面的善巧，也都要能够取下来，取下来都要能够去观察无常、苦、无我、厌、离、欲、灭、尽、行、舍，这些都是无漏现观的内容。你对于那个无漏现观的内容，要能够清楚明白的了相作意，到达圣解作意。这个我们入三十三卷、三十四卷就会谈，所以我这边只取两个。那于谢师论论师讲七种作意。啊，哪七个我也时间有限，不跟各位谈啊。最重要的功夫，你们就先做到这两个了相，明白内容，对不对？内容能够完整的能够去观察跟思维。第二个圣解是什么？不忘失，达到能够完全的了别而不忘失，清楚的能够去辨析，清楚的观察，清楚的思维，从头到尾而不夹杂妄想，到这个地步，先练这个东西，光练这个。就够你们花一段时间了，对不对？练到完全这些东西都能够记起来，对不对？一作意就会发起来，到这个地步。好，这边略掉有个东西没有讲了，九种加行以后跟各位讲，就我们有九种平时用功的方法，用功的方法啊，这些东西是弥勒菩萨建议很有效的方法，你去看，在大概三十一卷吧，啊，三十一卷。好，很匆促的哈，跟各位来谈一下这些技术面的东西，但是很可惜，以上我白板上所写的这些东西，我都在这一次不会讲。啊，如果你们有兴趣哈，我们下两次再看各位的意见。如果你们真的觉得对于这个细部的内容，你们有兴趣想有人复习，有人可能第一次学，如果你们觉得是重要，或许等到我们操作正法要的时候。某一种因缘，如果某一些学长有特定的现象或问题的时候，我们再提起来做介绍。啊，我还是想比较快一点的讲到正法要的内容。啊，讲到正法要的内容，你们开始有练习，然后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些技术面的东西我们才可以派得上用场。了解吗？但是我就先开菜单给你们。如果你们真的自己能用功的话，自己入法本。我只是把大纲抓出来给各位而已，里面当然超过以上白板的内容很多，可是如果你们初第一次去看瑜伽师的论，你们先看这些内容，优先先学习这些，其他东西先略掉，不是不重要，是你们初级还先用不上，等到这个最起码入门的功夫你们每一样都很精熟，你再去碰瑜伽师论旁的东西。我先帮各位画重点，等于是这样子。可是这些重点都也已经是正法要入门以前需要具备的基本功，
基本功。所以今天老师说句话，如果你今天要照声闻地要求那样的修，不出家是很难的，不出家是几乎做不到的。所以最后我们还是会面临着这个问题，如果这么好的东西我们都在现在这种在家的因缘做不到，那我们该怎么办？对不对？这个问题是要解决的，这个问题真的要解决的。不要老是每天花时间学自己做不来的东西，对不对？而对于这一生都没有把握，我是觉得是会非常非常不划算的事情。好，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啊，一定要解决。那么各位就自己去详细哈，我们今天也等于花这三次的时间啊，应该只有两次的时间，我们已经把从卷二十一啊，其实之前呢哈，应该包括四次哈，已经把卷二十一到卷三十二，已经跟各位大纲式的抓出重点，也大概的用我的话跟各位白话的解释，希望两个目的，第一个能够引发各位打好基础工程的决心，否则你们今天，当然我们马上到圣念处的正法要，正法要是很快会有一种所缘的感受，可是你要入得深，乃至要有正量，你会发觉在过程当中会发生无量的问题，很多很维系的问题，老实讲都是因为你的基础工程做不好，其实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啊，我还是要讲一句话，修行是不能急的。现在大家人都觉得不重因缘，只直接要取什么正法药，就像吃饭不讲究气氛一样，假让龙北消化，对不对？虽然把餐桌 layout 色香味俱全弄得好像是比较着相，可是有些时候这些气氛虽然不是必要条件，可是是充分条件，能够让我们的必要的正法药能够受用的更什么更圆满。其实只是这个，因为我们是凡夫，如果你的心不必那么散乱，而且很快的不必特意作意，就会入到正法药当中安住不乱，那没有问题嘛，我直接讲正法药就好了，乃至嗡啊哄改观了，这问题真的是很简单的事情，这问题就是入不去嘛，对不对？跟文殊菩萨的魔言呢，你要怎样讲得这清楚也不行，跟你说 All money 不明 home， 结果就 All money 不明 home， 每天都要搞这些细论的东西，你怎么能够相应呢？怎么能够相应呢？对不对？所以心呢，就是不在道上，就是这样子，所以才要有这么多的因缘让我们的心能够靠到道上去。要花这么多时间，当你这些因缘都圆满了，一点就成熟了，一点就成熟了。所以不要忘失你今天的基础工程，还是这样说一句话啊。所以是还是修行是使功夫的，修行使功夫的，当然不是在知识上打这么转。那我们今天大概下一次我就会正式的跟各位介绍我们要正法要修学的内容啊，修学内容。所以到那个之后呢，各位可能就需要这本书。其实我不是要全本讲，我只要讲它的211页啊，或者是你们有这个版本也可以，有这个版本的话在哪里呢？在于卷28 958页最后啊，958页那行开始就是四念住，就于其是论卷28的四念住啊。对，你们请也 OK 啦，那我们正课本上课真的需要的就是这个文正文就好了。好，那妙老里面内文的解释哈，你们愿意的话就是请这个法本。哎，对，我们用的只是影印，我希望你们未来随身携带起见。这个文是希望各位影印，因为我们的大纲是这个。好，我们的大纲是这个。经文而已，只有经文而已。这边都是过去的了。对对对对对对，不要标到后面了，就到那里。总共几页？好，你统一去印一下。啊，你统一印一下。然后下礼拜我们就主要讲这个东西啊，主要讲这个东西，然后把一些我们要用的这个内容啊跟各位大概会讲解，主要大纲用这个东西，其他东西我还是会写白板啊，写白板做补充。好，我们今天大概就到这里。